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大家好。
感谢主的带领，在过去呢，我们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们读完，我们一起读完了这个雅各书这一本书。那不管是在透过这主日讲台信息也好，或者在周五小组讨论也好，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对这本书呢有一个更深刻的这个认识。我们可能很久以前读过，但是再一次读的时候有更多新一层的认识。其实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书。那今天是雅各书的总结，我们已经看完了五章，上一周看完五章最后了，今天就是总结。那我选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知道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的这么一节经文，第一章的第四节。那我记得在两个多月前一开始讲到这个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我提到说这是整本雅各书的中心的主题。雅各书的中心主题就是说要追求那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追求属灵的成熟。所以雅各书在这一节里面，他其实呢他使用了一种修辞学里面常常使用方法，就是把一些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呢放在一起，堆叠在一起，来陈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乍看之下，什么是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好像 都差不多，又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它是类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于堆叠在一起。那这到底在讲什么呢？这讲到成全，重要就是成全，成全就是成熟的意思，很简单，成全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怎么样？一定要追求这个成全，就是要属灵上要成熟的。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甘心怎么样做一个不求长进的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一个所谓的 church goer， 大家有没有听过去教会的人，他就去教会，他已经习惯去教会了，但是他没有什么长进，也许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多了一些朋友而已。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我们目标怎么样？要追求那个成熟。那么雅各激励我们，所有人都要迈向着成熟，然后就是完备，然后是毫无缺陷，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前面是指的值，后面指的量。完备呢就是所有都成熟了，毫无缺陷呢是讲什么样？没有不成熟的，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所以雅各在这边用个修辞学，就是说所有都成熟了，没有不成熟的， all none， 对，所有成熟了，没有一样不成熟的，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这个就叫做成熟。所以有点绕口，有点绕口，但是大家知道雅各这个意思，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要迈向成熟。但愿主带领我们，在教会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也是一样，不止个人或教会，我们都能够追求这个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追求这个最大的成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纲，今天的这个大纲。所以既然雅各书强调的说所有都要成熟，然后没有一个不成熟，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会就不应该要意外说雅各书的重点多不多，多不多？就非常多，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一个，讲来讲去看着是有点糊里糊涂的，这个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里面呢很重要的在读经的一个挑战，在读雅各书，包括我今天要做这种总结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呀？就是你怎么把雅各书这么多的点把它牵在一起呢？让它有一个联系呢？它不是乱讲的，雅各不是说他头脑忽然想到这个就讲这个，忽然想到那个就讲那个，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有个连续性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些重点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找到这三条线，三条这个主线啊，我们说主线，我为什么称它为主线呢？主线的意思是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它是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出现的，所以它不是说很明显，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条线在那里，所以有三条这一条主线，而这三条主线又有关系，它拧在一起的， 像个三股绳子拧在一起的，变成最后一条很粗的一条绳子。雅各书大概你可以抓出这三个，好，这三条主线来哈。比如说这第一个主线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在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是用忍耐来胜过私欲的。好，所以雅各书是以教会的苦难来开始，作为他的一个开始。在苦难里面，许多信徒呢，他就落入到试探里面，然后他就落入到引诱当中。然后他跌倒犯罪，这个但是要靠着忍耐来去胜过他的，这是第一条线，从头到尾你都可以看到啊。然后你也看到说，雅各经常在好几章里面都讲到，在言语上面要勒住舌头，不要讲那个不好的话。然后呢，取而代之的，他也讲了好多地方说，我们要能够说好话，一个基督徒要能够说好话啊。然后。最后他讲到一条线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是要以爱心来相顾来挽回的，所以不是一个人在追求金钱，而是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帮助的。尤其在教会遭遇到外面的逼迫的时候呢，这三条线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逼迫当中，第一条线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在言语上面我们就说话就很急躁，然后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纷争出来啊。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正是因为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更需要以彼此爱心怎么样相顾，然后挽回那些跌倒远离的弟兄啊。这就是雅各整体上的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在雅各来看，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一同，大家同着方向走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是在迈向成熟了，就是在迈向成熟了啊。所以雅各，我们来看哈，雅各问候那些散住的哈。我们来看这个哈。好，我们来看这第一条主线哈。这第一条主线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要以忍耐来胜过这个私欲哈，胜过私欲。我刚刚忘了讲一个哈，就说当我们追求这个成全完备、没有缺陷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一个弟。我信主那个时候，一个牧师啊，他在怎么教导我们的？那牧师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十项全能，在运动里面不能做单项全，不能只做单项，而是十项全能。大家知道十项运动吗？实际上，一个运动员要参加十项比赛的哈，每一项都能够平均发展的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哈。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场合，这是需要平衡，这三个地方需要平衡的。然后在读经、在祷告还有侍奉上面，需不需要平衡？这也要平衡，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在真理还有在知识上面要不要平衡？在对不起，真理和生命上面哈，真理和生命上面需不需要平衡？也要平衡。好，所以在很多很多地方都要平衡。所以难怪我们那个牧师哈，当年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十项全能。所以雅各在这边讲到，就是一种追求成熟的时候，是要在每个地方都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安慰自己说，哦，我现在这一点不错啊，那我们很多很多缺陷。所以雅各书说，我们要毫无缺陷，你不是只有一点好而已，你要每一点都要平衡的好，这才够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条主线哈，在苦难当中以忍耐来胜过这个私欲哈。雅各一开始就从这三节经文开始，一到三节，这三节里面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雅各书的背景哈。你可以看到说雅各问候住在哪里的人，散住哈，就散分散到很全地去了，分散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为什么他们会分散到很多地方去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正在经历什么百般试炼当中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受到很大的逼迫啊，在斯提凡事件以后呢，所以就不能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分散到全地去了哈，被迫离开家乡，所以一下子怎么样就失去了生活上的很多很多支柱啊，这个经济上面都有出了问题啊。所以雅各是他的牧人，是当他看到他的这些神的羊群们啊落在这种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雅各就鼓励他们：你们要忍耐， 你们在试验当中，你们要忍耐，一定要忍耐。哦、这神量给你们环境，你们要在当中忍耐。那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往往是在试炼当中，经过困难之后，才会怎么样？才会被坚固起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想说，神给我这个很好，给我那个很好，他们这都是很好，但这个人可能还没有长大。神给我们什么东西好啊？给我们工作是好的，家庭是好的，对不对？给我们教会生活是好的，但是还有怎么样？给我们的困难也是好的。我们只有在这个上面要成熟，不是说只有好的东西才是好的哦。那你看坏的东西就不好，那神就不爱我们了，是这样吗？不是的哈，所有的试验，只要我们忍耐，最后我们都能够看到其中的好处的哈。所以这里雅各鼓励他们说，要怎么样？要经过试验以后，才能够生出那个忍耐来哈。然后在雅各继续在讲的时候呢，讲这苦难的主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去安慰这个信徒的，说啊你好啊，你好可怜啊、哦、然后让他们自怨自艾啊、哦、是你是太可怜，神应该同情你们。他没有这样讲，他反而是怎么样？他反而是颠倒过来的，他反而勇敢地去指出当时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的属灵上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沾染世俗。他说你们要保守自己沾染世俗，这非常重要啊。首先我们先问一下，什么是沾染世俗呢？在雅各书里面，这个主题是非常宽阔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讲了很多地方。沾染世俗呢，就是里面私欲怎么样做主了，不让神来做主了，所以我们就会被世俗给吸引去了，然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都受到世俗的沾染。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什么重负啊，清贫有没有？还记得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新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从外观上面来判断他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有钱人让他坐哪里呢？坐哪里？坐上位，有没有？没有钱的人怎么样？就让他站着，对，或者是坐在地上，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一种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这就是一种世俗化。把世俗的一个标准带进到教会里面啊，那也是这个世俗化。为什么会世俗化？就是从自己私欲而来的，因为想要巴结的有钱人嘛，所以就会怎么样，就轻看了那个贫穷的人啊。再比如说什么呢？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啊，带着这种私欲，这也是从私欲而来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嫉妒、纷争或者是争权夺利啊。雅各书说，这个各种扰乱和各样怎么样坏事都出来的。好，那你说教会出现这种嫉妒和纷争会不会出现？第一个要问，会不会出现？会，对不对？第二个问题说，那这个就是世俗化吗？这就教会世俗化吗？是不是？当然是啊，这就是教会世俗化嘛。因为教会本来是应该以神为主的，不是以人为主的，不是是神出头，不是人出头的，对不对？教会是应该以神的爱为这个教会的主要氛围的，今天却被取而代之的却是这些嫉妒和纷争，那不就是世俗化了吗？跟世界上有什么两样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世俗化了啊。再比如说雅各说浪费在宴乐中啊，我们中文我记得我讲这个有讲到，宴乐是100年以前翻译的用的字哈。宴乐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宴乐是属于一个不好负面的一个名词啊，不像我们现在吃饭呢，大家有时候聚会相聚，这并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宴乐是坏名词啊，100年以前翻译的时候是坏名词。它的原文就是私欲这个字，原文就是私欲这个字。所以基督徒如果都把这些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种私欲上面的追求，这就是世俗。很多啊，你追求很多不应该的那种啊世界上的那标准哈、啊，所以雅各书在那边特别讲到说，非常严厉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淫乱，浪费在这个私欲里面的，他说你们是淫乱的人。为什么要讲淫乱呢、啊？不是说他们犯了这个男女奸淫那个淫乱，不是这个意思哈。啊，那个是讲到说他们犯的是属灵上的一种淫乱， 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怎么样，与神为敌的。你与世俗为友嘛，你爱世俗，你重世俗，你就不会来，你就轻神轻神嘛，你就不会去爱这位神了。这是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毒为敌的。是这个雅各说他们是怎么样沾染世俗，而且是怎么样，就是一种淫乱，所以他称他们为淫乱的人。最后雅各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些都是世俗化的例子。第四个，神缺席的这种商业计划，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例，他举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来到一个地方，他看中了这个地方，相中了这个地方，然后说在这个地方我要花多少时间，花一年时间在这做买卖，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一年以后我说一定会赚钱的，有没有？他计划的很多很多细节时间地点都计划到了。好，这有没有问题？如果你单单看这样好像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基督徒也会做生意的嘛，这并做生意本身没有问题。他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神缺席了。你发现神不在那个他的那个计划当中。雅各所举的例子啊，也就是神的事情，神的旨意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所以这个人他在做很多的他商业计划，就像我们现代人在找工作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落入这种世俗化，你知道？别人说哦，那工作可以赚多钱，那么我就去做那个工作，那个变成我唯一的一个标准。我不是先来问问看说神到底怎么样，这工作对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没有先求问神？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要 for God and by God， 我们是为了神，也是靠着神来决定说我们到底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个神缺席的这种商业计划，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世俗化，非常典型的世俗化啊！因为我们跟着世俗的人一样啊，他们所追求的完全就是一个没有神，完全就是以经济或者是什么某世人的这个利益来考量的啊。那个利益呢，其实神比我们更考虑我们的利益，对不对？大家同意吗？神比我们自己啊还要更加的去考量我们的永恒那个意义的那个利益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求问神，这样才对我们自己才会有最大的好处的。但是世俗化是怎么样，就完全不管你神你讲你的我不管，我认为明天最好，我认为明年最好，这个最重要，我不管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世俗化啊。好，那么我们在回答这个结束了哈，结束了第一个啊，第一个这条线，从第一章到五章，他讲到说在苦难中要去忍耐神国的私欲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么这个沾染世俗和试炼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道雅各书刚刚讲的，他背景怎么样？是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啊，遇到逼迫以后。经历很多很多的患难嘛，对不对？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哈，我们要知道哈。然后在这当中要忍耐，才能够成全完备，没有缺陷嘛啊。那所以我们想到试炼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试炼，想到什么？一定是怎么样？都是一些困难，对不对？一些逼迫。那为什么雅各在这个时候去讲到沾染世俗这个问题？这两个道理有什么关系啊？在道理有什么关系啊？原因就在哪里？世俗化，它正是一个基督徒，当他面对的试炼的时候，他会给自己怎么样开一个后门，或叫个 shortcut， 找个后门啊，认为自己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啊，疾病乱投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疾病就乱投医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一样啊，遇到问题了说啊，一下问这个人，一下问这个人，刚开始还会问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啊，问说应该怎么做，到最后连基督徒的朋友都不问了，到处外面世界上人，哎，你这个可以不帮我解决问题，那个可以不帮我解决问题，到处找方法，最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个怎么样，就是不来求问神。所以当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正是一个试金石啊，看他是怎么反应的。 看他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呢，还是他跟神是断开来的。他虽然知道神会帮忙他，他祷告一下以后，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去找方法哈。所以原因就在这里，世俗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落入在试炼当中，他常常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出来哈。其实这第一章的时候呢，雅各已经谈到这问题了。雅各书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试炼，然后同时也提到什么？也提到试探。好，有没有？他在那边有没有讲到说，神不会试探人的？神量给我们的环境虽然很坏啊，但神不会去试探我们，把我们怎样陷入到罪里面啊。所以有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一定的道理哈。所以贫贱它本身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试炼的环境，是困难的环境临到了哈。但在这个时候呢，这样的环境很容易怎么样，就会激发出夫妻之间的矛盾来，对不对？平常时若大家过得好好的，没有什么矛盾的，但等到贫穷来到的时候，夫妻之间的矛盾就激发出来。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不能忍耐，他们就会失败。人性当中很多恶呢，就会怎么样？恶就表现出来了。OK， 但是如果相反的，他们能够忍耐，忍耐到底呢？那么他们夫妻的关系最后怎么样？就会更加的坚固的。所以你看到没？一个试验当中，它同时也有个试探啊，也有它试探成分在里面。事实上，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他讲到试炼，也讲到试探，对不对？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不同的字还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其实试炼和试探是同一个字啊，只不过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是根据上下文来去把它分别出来这两种意思来，这是正确的哈。就在同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这样讲，临到我们的时候，困难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是一个试炼的环境，是神所允许的。但同时它有试探的成分在里面，那个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是我们从我们私欲而来的。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就落到试探里面去了。所以试炼就是什么呢？在神的角度来讲，试炼是什么？试炼就像炼金子的人，大家知道吗？炼金子要炼纯金的时候怎么炼的？是不是要用火去烧啊？火烧了以后会产生什么东西来？产生杂质，对不对？杂质就浮出来，对不对？所以在这试炼的环境当中，就会把那恶给试出来了。所以重点是要后面要把它给分开来。但你就不分开来呢？不分开的话，就在试炼环境当中，你就落在试探里面去了。你那个杂质呢出来的话，你不去清理它，这就是这个问题了啊。但是如果人能够把这个杂质给去掉呢？那么那些平常时是隐而未现的罪呢，这时候都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是你要除去它的最好的时刻，因为你终于认识到你自己的本性了啊。所以回答这一题啊，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雅各在讲这个试炼的背景之下，讲了那么多有关于沾染世俗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当时教会遇到了很多困难。所以在教会内和外呢，也就产生很多很多矛盾纷争。那那个时候呢，既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试探的一个环境。雅各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把那些浮现出来的那些沾染世俗那些现象呢，一个一个能够看到，然后把它给除掉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这个主线了啊。是在言语上面要说好话来去代替你所说的坏话啊，来代替所说的坏话。我们要知道这条主线啊，它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跟刚刚第一条主线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是到底在困难当中比较会乱说话，还是在顺境的时候比较会乱说话呢？啊，当然都会了啊。但是在困难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怎么样？说话非常非常急躁啊，非常急躁。刚刚说过的嘛， 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不对？所以你遇到贫贱的时候，夫妻当中矛盾就多了哈，就讲一些那个很急躁的话，比如说你怎么就是那么不出息，你没有出息，你看别人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子，会不会这样？或者说，你看你这什么是持家的，把家里钱都给浪费掉了，这种是不是只有在贫贱的时候去讲出这些急躁话哈？所以跟这个很类似的是什么？所以当教会落到很多很困难的时候呢？教会就像什么，就像经过火一般的试炼，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就像在熬炼金子，就在炉火里面烧啊，然后你就看到纯金上面开始浮现出来很多很多杂质，这是要去掉那些杂质的时候，但你也可以同时你可以看到那些杂质啊，所以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人说话是说话急躁啊，缺乏怜悯，对不对？你自己都觉得你需要被人家怜悯人，那你怎么会去怜悯别人呢？你在困难当中，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你怎么去来顾别人的死活呢？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条主线，就是跟着主线第一条主线而来的啊，跟着这个第一条主线而来，就是在困难环境里面，我们讲话啊，讲话就出了很多问题啊。所以雅各讲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个人都要各快快听，慢慢说，慢慢来动怒啊！这个，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人在动怒的时候呢，他是以神为义的。他说这样，因为你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这代表说，在教会纷争，这主要讲到教会里面纷争。有些人在这个怒气发作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怎么样，是在成就神的义。所以在雅各这边说要快快的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纷争、在吵架的时候，大家最重要要赶快安静下来，要赶快听啊，不是打开嘴巴，是要打开耳朵，打开耳朵去快快的听，这是雅各的意思，要快快的听，然后你才能够平静安稳的，比较能够慢慢的说，要动点头脑思考一下，不要冲动，慢慢的说话，最后呢？讲到动物那就更不可以了啊、哦！动物是啊，要放在最后面的。你万不得已不能动物啊、哦！你不要说耶稣也动物，对不对？耶稣也动过易怒，但我们人生一辈子有多少次有这种机会让我们去动易怒的？老实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没有哪一次说教会需要我去动易怒的啊、哦，没有，没有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都需要忍耐啊、哦，都需要忍耐。雅各强调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有没有讲过一个智慧的温柔，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智慧温柔，他不是讲到温柔的智慧、哦、温柔的智慧好像这温柔是一个小技巧，是一个小聪明、哦、温柔的智慧，他讲的是智慧的温柔。我们基督徒要从神那边得到智慧以后啊，要从这智慧里面去长出那种温柔来，啊，这智慧的温柔，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话呢，能够温柔，说话能够不会去伤害别人啊，不是说我们不能指出别人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不能推动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总是要温温柔柔的来做啊，所以你知道教会的长老资格怎么样？有几条？教会里面做长老，他的资格有几条？其中是怎么样？我念给大家听，就要不任性。长老就要不任性，要不暴躁，然后呢，脾气要温和，啊，脾气要温和。因为什么？因为长老本身就是在解决教会最主要问题是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大家觉得是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事的问题好解决，我自己在天天在处理事情的话，那事情太好解决了。难处理是人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教会的长老在做什么？教会长老就是在处理人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不任性，不暴躁，不要脾气温和。他是要解决教会矛盾的人，他不是这样制造矛盾的人，他不是成为一个制造矛盾的人。好，要有这种品格呢，就必须要平常时啊，就要能够忍耐。要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勒住自己的舌头。那我们为什么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呢？啊， 雅各继续这样讲的时候，他讲到我们要勒住舌头。为什么勒不住舌头？除了刚刚讲的以为是自己在成就神的意以外，勒不住舌头，因为这个人怎么样，自以为虔诚。当我们自以为虔诚的时候，我们就勒不住舌头了，在教会里面啊、哦，为什么？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爱主啊，对，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为教会做很多事情啊，我们自以为怎么样？我发怒是成就神的意啊，啊，然后我们很以为自己很虔诚啊。当我们有了这种态度以后，我们就勒不住舌头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就勒不住舌头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非常高啊。所以雅各呢，在这边他还从这里开始啊，因为在这个试炼的环境当中，很多会我们的说错话都非常急躁嘛哈。雅各在这边就开始举了好多的例子啊，比如说马嘴里面的嚼环啊，他说我们的舌头就像马嘴里面那个嚼环，一个嚼环多小啊，那么小，对不对？但马是那么粗那么壮的，那么有力气的，但只要一个小小的嚼环就可以带动那个马了。Okay,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舌头的力量，舌头力量可以影响一个人，影响别人，非常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啊，做父母就知道，对，你常常骂孩子笨，最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孩子就怎么样？就真的笨了。因为你用那个嚼环把那个孩子怎么样，慢慢带，就带到最后很笨。因为你常常骂他笨，所以他就怎么样，最后就是笨给你看了，是不是这样？啊、嗯，又讲到说这个舌头又像大船的小舵啊。啊，雅各说一条那么大船，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改变你方向。Okay.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常常说一些对自己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你常常这样讲话，就会把自己往负面的方向带去的。我们也不是说 positive thinking 哈，总是要正面思考，我不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们总要怎么样，总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看神带领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而不是让我们舌头带着我们走。我们这条大船被我们的舌头带着走，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过？砰一下。一句话就说出去了，收不收得回来，收不回来，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就跟着这话要继续走下去啊，因为你已经这样说了嘛。你既然已经说出去，你就要做得到啊。然后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有没有？你有点后悔刚刚讲那句话，但是怎么样？你知道戳到底了。啊，这个就像怎么样？真的就是像个大船的小舵一样，你的舌头带着你在前往前走的。这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啊、哦！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这个，点着大树林的小火，舌头像个小的火一样，点着一个大的树林。啊，这在是什么？这个意象放在哪里最非常合适？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只要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教会经验的人啊，我们都大概都能够看到啊，就在一些事情上面。教会的纷争呢，是从一些小的地方开始互相指责，像一些小火一样，然后最后慢慢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直到不可怎么样，不可控制，成为大火，把整个树林都给点燃了。有没有这样经验呢、啊？这样很小心啊，或者夫妻之间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平常只要节制我们的嘴巴啊，说怎么样造就人的话，不要说拆毁人。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要常常称赞你的妻子。那做妻子的人也要常常称赞你的丈夫，而不是怎么样糟蹋你的丈夫，说丈夫坏话，这都不可以的啊！因为舌头是力量破坏性很大的啊，一点点小火可以把整个大树都燃烧起来的啊。再来怎么样？雅各又讲到关于舌头，又讲到什么呢？他说不可以起誓，对不对？你们说是，你们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啊！这是上周的主题了啊，第五章了嘛啊！所以这就是雅各说，他要我们呀，叫我们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们的嘴巴不要乱起誓啊，不要乱起誓。主耶稣说过，再多说就是出于谁？就是出于恶者了啊！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
那关于这个舌头的事情呢，
雅各在这边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就是能够勒住舌头哈。当你勒住舌头的时候呢，你就勒住整个身体了。我们刚刚这样讲嘛，对不对？舌头有点像那个小船的大船的小舵一样，会带着你走的。好，那你能够勒得住你的舌头，你就勒住你的全身了。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雅各说，你就可以让整个人呢没有过失，这就是完全人，这就是完全人啊！这是不是最高的评价？是不是最高的评价？为什么呢？这个完全就是那个成全那个字，同一个字啊。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基督徒就是要成熟，一个基督徒成熟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标志啊，就是他能够勒住舌头。可以在教会弟兄姐妹，你都可以知道有哪些人平常是讲话他可以勒得住他舌头，但有哪些人他是勒不住自己舌头的。你勒不住舌头，你就勒不住你的身体。所以大家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的舌头是要能够受我们管的，我们能够管得住我们舌头的。所以雅各说能够勒住舌头，他就已经是完全人了，这就是一个做这个已经达到一个成熟的人了。最后呢，当然就带出来说我们舌头里面不能说又讲称赞神的话，然后又去诅咒别人，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舌头，既然我们刚刚说要勒住舌头，不能说那些坏话的话，我们就要说好话啊，对不对？所以在第五章里面说有喜乐他就该歌颂啊，你要舌头就是要来称颂神的，赞美神，感谢神的。好，然后呢，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都是要靠着舌头来去表现表达出来的嘛。你认罪怎么认罪啊？对不对？你认罪的话，都要说一些好话在别人面前啊，彼此的代求啊，祷告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这个借着我们的嘴巴，这个小小嘴巴去整个怎么样使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教会，有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一边骂人，然后一边来赞美神，这是不协调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雅各的最后第三个这条线是讲什么。他讲到说在教会里面要以爱心来相顾，然后挽回啊，这还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系的，对不对？这还是跟事件有关系的。因为当时教会落到百般试炼当中啊，然后雅各说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们仍然要追求成熟，也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要追求的成熟。所以感谢主，今天基督徒在世上虽然有苦难，我们会落到试炼的环境里面，也会常常有试探诱惑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去面对这样试炼的环境，也不是一个人单独 去面对那种试探的环境。如果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了，但是三股绳子扭起来怎么样就能够坚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的，神设立教会的一个目的啊，不是只是单单的靠，不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只是单单依靠神，哦，我依靠神我不依靠人，不是这样子的啊。神也要我们怎么样，要连结在一起，要彼此的相助，彼此的怎么样鼓励，我们一起向着神，这是神设立教会目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他让我们成为彼此成为同伴，大家彼此携手的往前走啊。所以雅各书在最后这一章里面，他讲到三件事情啊。在第一章，对不起啊，他在第一章的最后里面，他讲到三件事情，其实就是今天这三条主线，说到不可以沾染世俗是一个啊，然后讲到说要勒住舌头，然后最后呢讲到要看顾有需要的人，好，看顾有需要的人，也就是在这边讲的第一章27节，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我们要知道在那一个时代呢，社会的妇女的地位是不是非常低落？你可以想象嘛，对不对？2000多年以前，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落的。如果她在不幸的她死掉她丈夫的时候，她带着她自己孩子， 那是可怜人当中的最可怜的人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哈，那他知道当时那个是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啊，没有这个救助的，所以难怪呢，你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强调对孤儿寡母的救助，非常看顾着孤儿寡母的，甚至一直到新约的时代，教会还要为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教会要为寡妇来造名册，有没有这个印象？要把他们登记的哦，我们本教会有哪些寡妇登记？满60岁的，保罗说的啊，满60岁以上的这种独居的寡妇，收纳为把收纳在名册里面。这意思是说，教会对他们是有责任的，要看顾他们的生活的。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孤儿寡妇是非常可怜的哈。所以在雅各这一点，在雅各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更加重要，因为当时雅各所关心的这些教会是散住在12个支派，他们遇到耶路撒冷的大逼迫，分散在各地里面，已经够苦了哈。那如果你在当中又还是孤儿寡妇的话，那真的是生活不好过了啊。所以雅各在这种情况，雅各在这种情况里面讲到什么样？要看顾在患难当中的那些孤儿寡妇啊。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怎么样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也就是这个虔诚是最真的。为什么？为什么说这种虔诚是最真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孤儿寡妇会不会给你有什么回报啊？对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礼尚往来哈，我给你招待你什么，你就招待我什么，这个礼尚往来。但是你去看顾那个孤儿寡妇，你会不会有什么回报呢？没有什么回报的。所以那种金钱呢、啊，雅各说那是没有玷污的虔诚的，是清洁的，毫无怎么样，里面没有任何杂质的。你是帮助这样的人哈。所以雅各在这边讲到说，开始教导，从这个做起点开始教导说，教会弟兄姐妹在这种困难的试验的环境当中要怎么样彼此相顾哈。所以他就继续讲下来，除了寡妇以外呢，还讲到有些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所以在那困难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说有些人怎么样，他落入到怎么样，落入到了这种所谓赤贫呢、啊，是没有饭吃，然后呢也没有衣服可以穿的，那就是现代的所谓赤贫，对不对？我当时在讲这段经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雅各非常特别的讲到一个姐妹，哎，这很少见的、啊，对不对？教会那个圣经里面都讲弟兄们，对不对？我们说那弟兄们那个字，像英文的 guy 啊那个字一样，是代表弟兄姐妹的。但是雅各在这边特别有讲到姐妹啊，特别把姐妹讲出来，所以他这里面对姐妹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个别来看待的。是一个非常怜悯他们的，有些姐妹们她们也落到一个赤贫的一个状态当中，但这个时候却有些人说啊，你们就平平安安去吧，因为你们吃得饱吃喝得暖啊，这叫什么？这叫风凉话，对不对？在那边讲风凉话啊，这是风凉话了啊。所以雅各在这种弟兄姐妹落到这种百般试炼的困难当中呢，他说苦难并不是一个借口，苦难不是一个借口使你不能去照顾那些比你更加苦难的那些人，纵使你在苦难当中，你还是对这些人赤贫的弟兄姐妹你是需要帮助他的、啊、然后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啊、从这一点开始雅各讲到了什么？讲到一个新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就是因行为称义，因行为称义啊！他讲到因行为称义，也就是说什么？一个基督徒没有活出对教会肢体的那种爱啊，在这种赤贫的弟兄姐妹当中，你居然连那么一点点爱心都没有啊！那雅各说，你连那种你这种没有信行为来印证的那种信心呢、啊？那种信心是死的信心。他甚至说怎么样？这信心能救你吗？能够救他吗？好，我们用大白话来讲，是说这个人有得救吗？ 既然讲那么严厉的话，这个人有得救吗？啊，当然雅各不是在这边，第一个他不是在讲说我们是靠爱心来得救的，你有爱心你就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只要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生命，他就一定会有个生命的一个特征，大家同不同意？你看到一棵树，在这个地上，你大概或多或少你都可以判断它是活的死的，对不对？虽然你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大概也八九不离十的。你看那个外观，它是一个活的样子和死的样子是一定大概会知道的，对不对？这就是雅各的这个意思。你如果是真正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你里面有这个生命，对神的那种相信神的那种生命在里面，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会有一些爱心上的一种特征的。那么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赤贫的弟兄姐妹，你不可能是没有一点点的爱心的。你没有一点爱心，你基本上你就像个死的一样，死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不会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心肠。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会爱他们的，特别说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反省啊，我们里面是冷的心肠呢，还是一个热的心肠呢？我们会不会有那种生命的一些表现呢？啊，这是雅各要提醒我们的啊。再来，除了孤儿寡妇以外，除了刚刚讲的那赤贫的弟兄姐妹以外，这个最后他讲到是生病，有人生病重到一种程度不能来教会了，所以他们等于怎么样？是脱离了教会，跟教会脱离了啊。我们要知道啊，当时2000年以前有没有微信？有没有电话？有没有短信？有没有 Zoom？ 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个人一旦生病不能来教会的话，那就完全断线了，是不是？所以唯一的能够关怀的方式只剩下哪一个？只剩下亲身去探访他，只有这样子啊。所以雅各说，你们做长老的人要怎么样去他家里面探访？这个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那就是把教会的个爱带到这个家庭里面，重新的能够连接在一起。在这个特别试验的环境当中，是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有些人生了重病的，要去照顾他们。教会要借着长老到他家里面，把他爱给带到当中，让他知道，甚至为他抹油，再次提醒说他是分别为圣的，他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教会的，他仍然在教会的祷告的覆盖之下，这很重要，是在教会的祷告的覆盖之下，弟兄姐妹仍然纪念他们的需要。就像我们过去为陛下祷告，陛下不能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他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说，在这个时候更要去能够表达出来那份爱心。所以不管是孤儿寡妇，不管是赤贫的，不管是病重人，大家怎么样，还是连结在一起，一起走着天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一起往下走。最后讲到失明真道了，讲到失明真道，所以碰到一个失明真道的人要怎么对付他呢？怎么样 来对待他呢？这个还是跟这个刚刚讲的第一条主线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很多的人性的恶是不是就显露出来了？很多人就怎么样，私欲就跑出来了，然后呢就落在这个世俗化当中，然后渐渐的就远离了神。所以在雅各那个时候一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在雅各书结尾的地方他讲到这些失明真道的人，教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雅各在那边并没有说，哦，你们这些失明真道的，我就会责备你了，你看前五章很多地方 都在责备这些人嘛，对不对？责备这些人做了这些错的事情，对不对？他没有说，哦，你就走了，你就下地狱了，我不管你们了，没有。雅各乃是教会要怎么样，要对他们要有爱心，要极力挽回，不要放弃他们。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对一个走迷离开聚会的一个弟兄或姐妹失望，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 啊，雅各都没有这样子，对不对？雅各他非常严厉责备他们的时候，但同时又告诉教会要去挽回他们。啊，好，这个就是雅各书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边结束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雅各书它是不是一种碎片式的教导，东一个西一个，是不是啊？不是啊，它有一个非常联系性非常强的一个中心的主题的啊，非常清晰的一个主题。他讲到说，我们要成全，他目标就是要我们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OK， 就是要成熟，每一个地方都要成熟，没有不成熟的地方。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啊，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要成熟啊。所以在困难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以忍耐来胜过里面的私欲，不要叫我们落入在试探当中，最后就世俗化，就世俗化远离了神啊。然后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言语上面呢，要勒住舌头。在教会，在家庭啊，这两个最重要的神的那个所设立的这个单位里面呢，我们要更多的能够勒住舌头。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要勒住舌头，要常常讲好的话，不要讲坏的话啊。最后呢，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过敬虔的生活啊，不是一个人去经历试探试炼而已。我们来是怎么样？是有教会的扶持与帮助的，啊，所以雅各书可以这样讲，他最后他鼓励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成熟而已，而且怎么样？是整个教会的成熟。我们能不能彼此相顾呢？哈，所以最后就用这句话做总结，让我们啊一起的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愿神借着雅各书来祝福我们啊，赐福给我们。我就停在这边。